很开心又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对，上个礼拜我已经大概两个礼拜前，我觉得感动了，我们应该读尼希米记，好像神的水流带领到来的这里。那没想到我们一上船呢，去游轮的时候，哎，原来母堂也在读尼希米记，而且是很有亮光，很多的得着啊，好像神要给母堂的祝福也同样传承留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说好，这个礼拜就来读尼希米记。这一章蛮特别的，整章经文很多名单，医生说读不出亮光，你不要羞愧，因为这是我们都会说阿们，我们也没什么亮光那所以就硬着头皮说，哎，神你说每一章经文都是有意义的，那我们该怎么去从当中读到你要给我们的祝福在哪里呢？就是累积累积，一点一滴把神的恩典砌进去。这一章讲到一张很长的名单，整张很长的名单它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要修造城墙。那从结构来讲呢，它分开三面，北面的城墙、西面的城墙跟东面的城墙，北西东，可惜没有南边哦，没有南边。那为什么修造的时候不修造南边呢？我们来看一个图你就会知道，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它大概是这种形状的，所以它有修造北边的，也有修造西边的，也有修造南边的，因为东边的，因为南边呢，它是好像一把钥匙一样，好像一把钥匙一样，没有那个范围可以修造的，对，所以它修造城墙的时候，先修造北边，从那一个阳门开始。从衙门开始，他就修教过来，然后呢，再修教第二段，这是一到六节，一到六节是第一段，讲到修教北边的城墙，然后呢，接下来从第七节开始，七到十四节，他就从这边古门开始修教，修教下来，他是西面的城墙，七到十四节，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呢，是东面的城墙。对啊，十五节去到第三十二节，那尼希米一共修造三面的城墙，然后呢有十道门，特别在这里提到有十道门，被修造起来，从阳门开始去到谷门，接下来呢，谷门，然后一级下来，粪场门，然后这边又是另外一堆。从这个来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哎，这个图好像给我们一些启示哦。这个启示是，如果要复兴，它是有一把钥匙给我们。整把复兴的钥匙就是要城墙的重建，城墙的修造。这个修造的过程里面，到底传递什么策略呢？这是我今天读的时候的感动。修造城墙的策略，整个城墙修造的策略是怎么样？尼希米记载这一章的时候很详细，谁修造什么，谁修造什么。那从这个图我们看见，整个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字就是修造、建立、修造、建立、修造。那这个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一定要去到一个点，是大家都同意才能够推动。意象的传递很重要。尼希米一级回去的时候，他在传递一个意象是，他为什么回去？因为第一章他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耶路撒冷被焚，那城墙被拆毁，所以他就悲哀哭泣了几天，一起等机会回来重建。事实上，人想不想重建？人都想重建，可是面对重建的时候，我们蛮容易看的是挫折，很容易看的是不能，我的软弱，我的不能，好像我们看晨祷读经文会不会看第一个看什么？我没亮光，对不对？ 那怎么样才算满足呢？有一点亮光，对不对？好，能够出来交差了就 OK 了，对不对？哎，我们都看自己不能，看我们的不能，好像整个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些的百姓也是看自己的不能。我想修造城墙啊， 对不对？我想重建城墙啊，有谁一天到晚都面对盗贼进来啊，抢这个、偷那个？我当然想建造家门啊，当然想建造城墙。可是没有一个领袖的心情呢，这种想只是觉得无力，这种想好像觉得我做不了。可是领袖的心情，他就告诉说可以的。领袖在传递一个意向是可以的，好像这一次整个周牧师发动，然后全球也都一起进到40天的禁食。这个禁食不光是台湾哦，它是一个全球一起进到40天禁食哦，一起迎接，一起去到9月9号迎接5779年哦，对，所以它是一个钥匙。它是一个策略，整个用禁食40天禁食来迎接新的一个犹太年。整个新的犹太年在禁食祷告当中，他认罪，他悔改，他代求，对，所以他是很有威力的。他跟一般的禁食的日期很不一样，这是带着意向性、带着策略性的一个禁食祷告。所以有领袖出来，领袖出来去传递整个意向，然后群众心中的盼望就觉得有希望了。群众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很想做，可是不可能的，重新被点燃起来了，可能的。对，一个人进食容不容易呢？不容易。一群人，你看隔壁也进食，你也进食，容不容易？比较容易。对啊，母堂最近也传递一个民间的意向，就是一起减体重。所以一批的同工他们觉得身体蛮重要的，要为神长跑，所以就去找营养师咯，找营养师看他们的减体重，特别减身体里面的脂肪，对啊，那个是一个蛮关键的，很多的油很多脂肪就减掉了，而且是蛮有成果的。对啊，因为这次录音的部分我想不要再宣传下去。因为一个人做有果效，第二个人做不做也做，第三个也做，结果一群人一起吃健康的东西，大家都变健康了。对啊，那对 Johnny 来讲这不是福音，因为他需要是增重哈。那个营养师说这也可以的。原来意向需要传递的，意向一传递大家觉得有没有盼望？有，立刻有盼望。本来想不想做的，很想啊。你说我身体健康，我体重比较健康，好不好？很想做，可是呢，看见食物无能为力，就被他打败了，是不是？觉得啊，我这个健康的目标很不容易达到。可是有人一传递，本身想做的事情，有人传递，有人加油，这个东西就可以迈向成功了。尼西米传递一下。尼西米说，我从那么远听到你们受苦，我愿意跟你们一起，所以我回来了。我不是隔岸观火，我不是说你们这边那么危险我才不回来，我回来跟你们一起。我知道你们的需要，你们的期待是重建城墙，这也是我回来的负担，这也是我回来的意向。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所以尼西米过去，他回去就做这件事情，意向的传递，我们能够抓到吗？能够抓到的人他就会很不一样。第二个，谁带动呢？第一点，我觉得意向传递很重要，修造城墙就是意向。第二点，谁带动呢？祭司带动。从经文的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众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第一节就很清楚了，祭司从阳门开始建，他们从这边，从北边的阳门开始建哈米亚楼、哈南叶楼，一直去到鱼门，一级建，一级建，他们还有去到古门，所以等于北面的城墙呢，他们建造了三个门：阳门、鱼门、古门。有人传递意向，可是谁带动去做呢？祭司带动去做。这个祭司他的名字蛮有意义的，他叫以利亚实，以利亚实。 到底谁他的名字的意义有两个意义。第一个，神要恢复整个生命的城墙，是谁想做的呢？神很想做。耶路撒冷是神很想建的，圣殿是神很想修造的。那现在重建城墙呢，让百姓在那边敬拜，也是神要做的。神要恢复这个名字。以利亚是也有第二种意思，愿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恢复活力。愿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恢复活力，等于是我们有没有活力？我的活力不见了，我在神里面的活力不见了。唯有我领受异象，唯有我愿意走进神给我的异象，神在我里面的活力就恢复了。没有异象，圣经说民就放肆。如果我没有异象，神在我里面想恢复我活力都做不到。不是神做不到，是我没有配合。当我愿意一头跳进异象里面的时候，活力来了。当我一头跳进神给我的异象的时候，神的能力来了。对啊，所以从祭司开始带动，祭司一恢复活力，是不是其他人就恢复活力？对啊，如果我们同工团队恢复活力，大家就恢复活力了。如果小组长恢复活力，我们去关心别人，别人呢就恢复活力了。好像刚才顺服的做姐姐的恢复活力，妹妹呢就恢复活力了。对，所以原来需要有一些人先被启动，先被神的意象摸着，先被神的灵摸着。当我们恢复活力，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整个带动就下去了，一层一层城墙就会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要找出谁呢？找出愿意领受异象的人，找出领袖，对，找出领袖，把异象给他们，找出领袖，告诉他们是神想做的，神要恢复的。而且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整个活力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当你有异象，你来到晨祷，你的活力会不会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当你昨天一起投入四十天进行祷告的时候，整个灵有没有觉得好像不一样啊？对啊，他好像一个很特别的点，四十天的意象，谁去接呢？愿意接的人，他的活力就来了，对，因为他会产生跟神的心意互相呼应，是神要做，不是我们自己想做那么简单。第三个，经文有一个词，这个词呢，它不太起眼。可是它出现次数蛮多的，就是奇迹。奇迹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两种的意思，一个是什么？他讲完，他从这边经文说，祭司修就完了，奇迹就是有耶利哥人在建造，奇迹是因利的儿子撒科建造，然后一直讲很多奇迹，它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紧接着他的手，紧接着他的手。当一个人修教完以后呢，紧接着他的手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来修教。”那第二个人修教的时候，第三个人跟他说：“紧接他的手，我来修教。”所以他有一种很深的意思，好像接力赛一样，好像接力赛一样，整个意象传递下去，它是一个接力赛。如果意象传不下去，没有接力的话，意象会传到一个点就停了。我们寻求复兴，我们寻求整个复兴的范围不会只停留在一个点。我们盼望复兴是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一直去的整个城市、整个国家都带动复兴。那一个国家不够，是整个地区，整个地区都带动复兴。所以奇迹它很深的意思，紧接着他的手，它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在他旁边，在他旁边。一个人做事会不会孤单？会啊，对啊，会孤单。那有人在你旁边，你做得很累的时候，你看旁边那个，我也很累，一起加油，只差一点点就成功了。那一点点可能就是很多嘛，很多嘛。好像你走路的时候问你还要走多久啊？ 快到了，快到了，对不对？我们走那个西西加水道，要走多久啊？哇，里面都漆黑一片了、啊，快到了，快到了，对，永远不会告诉你说我们只走了十分之一，然后就感觉就很没有盼望了，对不对？快到了，快到了，有人在你旁边跟你说，啊，快建造好了，对，虽然只是起步，可是他说快建造好了，你看一看，他也在做，那我也在做，好，一起做。如果他在我旁边，我这一段没有立修教，他会做什么？如果他在我旁边，他就会过来帮我，我跟你一起修教。我可能跟你修好这一段，你再过来帮我修我这一段，在他旁边。对啊，这个整个奇迹是把意象传出去的第三个策略，同心协力。对啊，必须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去经营，不是一个人去经营，而且兴起很多人。如果是牧养的话，一个、两个、三个牧养不够的，要兴起大量的小组长。那小组长只是自己一个人去牧养吗？也不是，两个小组可不可以合作？可以的，对啊，一起经营关系，一起修教城墙，一起办福音的参会都可以的，小组发挥蛮大的影响力的。这是第三个部分，整个集体的力量呢？如果我们看北面的城墙，它修叫阳门、鱼门、古门；西面的城墙，它修叫古门，跟那个粪场门。去到东面的城墙呢，他修造了五个门，他修造了五个门。第四个策略牵涉到什么？当修造西面的城墙的时候，他开始提到一些人哦。从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其次是营帐哈海雅的儿子乌瑟修造，其次是做香的哈拉里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敞，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等于这些的人是什么人呢？他说营帐做香的，做香料的，这些是买卖香料的，还有呢管理，等于这些是职场哦。有没有一起看下去？管理管理管理这个词也出现很多次，所以经文讲到第四个策略，从祭司开启修造城墙，一直去到整个集场的兴起，有做营帐的，有做香料的，有做管理阶层的，他们都起来修造整个西面的城墙，一起建一起建。那原来意象传递一级要传出去，去到极长，一级传到极长，整个意象越来越广，等于它是一种全民的复兴运动，全民的修造运动。一级参与的时候，整个感觉很不一样。之前我们上游轮，事实上它是一个复兴运动的一环，因为它要带动的是家庭的复兴。他要带动的是两代的复兴，他要带动的是更多我们向朋友传福音，把他们邀到船上去玩啊，上船之后就跑不掉了嘛，对不对？你不想听福音也很难嘛，因为你已经上船了嘛，对啊。那好像就紧密在船上，就很多的机会咯，很多机会。有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从外国回到香港，妈妈就把他抓去坐上游轮哦，然后就跟母堂的青年牧区说：“哎，请好好照顾我的儿子。”所以就有几个年轻人，这几个年轻人呢，密集就在船上六天五夜就抓他去玩，对啊，每一次抓他去玩就分享信仰，分享信仰，对啊。那虽然最后这个男生呢没有信主，还没有信主，可是他说我越来越有兴趣，我蛮喜欢跟你们玩的，我越来越有兴趣。所以虽然是很多年在外国很理性，可是只浸泡了六天五夜哦， 就抛出对信仰的一个兴趣，愿意更多寻求，愿意更多寻求。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复兴运动，整个策略从一个点，从意向传递，继续带动到呢建立那个同心协力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去修教，每一个人都去投入，然后去到整个职场也领受意向。那最关键是第三面墙，东面的城墙，前面的只修教五道门哦，北面的城墙修教三道门，西面的城墙修教两道门，东面的城墙呢，它修教了五道门哦，从全门开始，全门开始，一直去到水门，然后接下来呢，马门、东门，还有这个哈米佛甲门，对，那这边五个门，那所以它蛮关键的。那这边整个关键点呢，它出现什么呢？这边有我们熟悉的地方，西西加水道在这边，从西西加水道修造，它目的就是提供城里面的需要，一直流流到哪里呢？流到西罗亚池，流到西罗亚池，然后整个东面的城墙一直修造，有一个很关键的门是东门，东门是耶稣再回来的，就从东门进去，所以这边整个修造很特别。这边的修造，它有几节的经文，它重复出现23节。其次是便雅悯和哈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兰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28节，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29节，其次是伊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30节，其次是西利米亚的儿子哈拉里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南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等于经文它连续出现很多次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原来这就是修造的基础跟起步点，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自己的家。当我们懂得从我们的家开启修造，从我们的小组开启修造，从我们的工作的环境开启修造的时候，它是成功的开始了。对，否则我们在别的地方修造，后门就起火了，就出问题了。所以原来我们的家、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小组，它成为一个修造的根基。我从那边开启修造整个城墙，当这样修造的时候，整个复兴就来了。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家庭？因为家庭就是修造的根基。家庭复兴，一切都会复兴。婚姻复兴，一切都可以解决，对啊，家庭跟婚姻两代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根基，修造成长的根基。这些人修造，如果你叫我修造别的地方，我的感动也许会有一点。如果修造第一个祝福是我的家的话，我当然想做啊，对不对？我修造完第一个蒙福是我的家庭，我当然很想投入啊。所以这些人东面城墙被鼓励是从自己房屋所面对的那个部分我去修造，对啊，那修造起来会不会很起劲？一定会嘛，对不对？建造起来累的时候会不会想放弃？比较会坚持嘛，因为是我的家嘛，对。那如果放弃，放弃哪一段？你的家嘛，对不对？别人那一段，那可是每一个人是奇迹。你修教，我也在你旁边啊，因为我只修教了我的家，够不够？盗贼还可以从别人的那一个破口进来啊。我只修教我的家，我的家庭教育好，够不够？不够啊，我的孩子会在社会上受影响啊。对不对？整个媒体、整个传媒，他们所教的东西会影响我的下一代啊！所以整个城墙修造是必须集体的， 集体这样重建，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家带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家跟神说，主你来帮我重建整个城墙，我的家需要城墙，可是这个不够，我需要旗帜，我需要站在我弟兄的旁边，我也需要我的弟兄姐妹站我的旁边，一个一个城墙这样就列队整齐，整个城墙就修造好了，北边的修造好了，三道门完成了，西面的修造好了，两道门完成了，然后东面的修造好了，五道门完成了，十个门完全联络整齐，装饰整齐，对啊，它就是耶路撒冷坚固的城墙，整个坚固城墙一建就完了，它就是那个图，它就是一把钥匙，它是复兴的钥匙，它是敬拜的钥匙，它是一个好像领受神给我们生命重建、重新恢复活力的钥匙。这个钥匙蛮特别的，我们从来没想过整个城墙的形状为什么那么特别，好像一把钥匙啊，对不对？很特别啊。对，只要我们明白整个策略，我们就可以修造了。我们明白整个策略，对神主来讲，神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启，是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明白到底是什么？这三面墙，东、北、西，到底是什么？也许神要更多给我们策略。如果应用在神住，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的话，策略是什么？我们要领受这把钥匙，然后就开启整个复兴，对吧？就去到新的阶段。尼希米很特别哦，他传递传递，哎，事情就成就了，对吧？他传递传递，他原来第明天就讲到另外一个蛮重要的策略，明天就开始提了。今天每一家都被动员。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动员，对，来参加这四十天一个新的策略，四十天的进行，四十天在属灵里面重建城墙，四十天它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威力，神的灵在全球要做很特别的事情。五七七九蛮快的，今天已经倒数第三十八天了，昨天倒数第三十九天了，三十八天，我们进行一天就越靠近五七七九一天，我们越进行一天越靠近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累积属灵的身量，在累积属灵的眼光，从神的角度看事情，每一天有每一天的祷文，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喂养，我们吃四十天，在加上神给我们晨祷的祝福，我们整个身量会越来越不一样。愿神赐福他的话语。